弟兄姊妹平安啊！我想不能借钱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因，就是如果主再来，你不要很高兴说，哦，主再来所借的钱都不用还了。不是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6节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借钱，免得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麻烦。那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1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11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是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好，那主再来的日子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就像一个人出国旅游，哇，他没有想到家中竟然遭夜间的贼入侵，翻箱倒柜，意想不到的日子。而且主再来的日子也是大审判的日子，那个灾祸就忽然临到那些沉迷于虚假的平安稳妥，自以为是平安稳妥的人类。约翰福音3:36说，信子的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人的罪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到的地步，那个遭神震怒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哇，就像那个惨难就忽然临到那个怀胎的妇人。所以圣徒一定要天天追求神的荣光，每一天都活在荣光中，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应该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天天警醒祷告，谨守主的命令，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灵里头不要昏睡，一定不要活在黑暗的里面，不要容许一点黑暗进入人的心中。你知道魔鬼他就是会射那种黑暗的火箭。什么叫黑暗的火箭？比方忧虑、沮丧、灰心、郁闷、愤怒、苦毒、怀疑、不信、不饶恕、恼恨、嫉妒、暴躁、自夸、自恃，就是依靠自己、自私，还有贪心等等，这些东西，那个想法，那个会一直射进来，那就是黑暗的思想火箭、心灵火箭。所以耶稣基督的精兵一定要带上这个信心跟爱心的护心镜，才不会让这些黑暗的火箭射中。有一个记者，有一次他访问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小朋友，就问他说，你长大后要做什么？这个小孩说，我要做官。记者就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官？他心里讲话可能他会回答什么总统啦、市长啊。这个小朋友说，我要做贪官。他说，因为贪官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看小朋友那么小， 很显然是周人在那里谈论一些政治贪官污吏的事，就全部那个思想火箭射入他的心中，所以从小就有这样的可怕的志向啊，那个就是贪心的火箭，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上这个信心、爱心的护心镜遮胸啊，不要让我刚刚讲的这些一大堆黑暗的东西啊存留在我们心中啊。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些不对的想法，我们要立刻交给耶稣，跟主说，主耶稣，我要与你同死同埋。如果你不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把那些黑暗的肉体情欲那些跟主耶稣一同埋葬，那我们就是病态的家伙。有一个人叫法兰克，他养了一只很好的纽芬兰的猎犬。有一天早上呢，这个法兰克就从窗口看出去，他看到娜娜那只忠实又顺从的狗坐在那个靠近前廊的地方，可是他看到他嘴上咬一个东西，他就靠近一看，果然不错，哇，竟然他咬着是邻居的宠物，一只小白兔已经死了。啊，这个法兰克大吃一惊，不知道怎么办，他怎么把邻居的宠物给咬死了，他就拼命想他怎么处理，最后他想到一个他觉得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他很小心的把兔子从他的猎犬的嘴巴中拉出来，然后到厨房把兔子身上的尘土啊脏东西都洗掉，然后跑到浴室拿出吹风机啊，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这只死兔子烘干啊，一直等到这只死兔子的毛变干净了，然后恢复那种蓬松的样子为止啊。那天晚上，他仔细观察他的邻居关灯，好像整个都安静下来以后，法兰克就慢慢的爬过后院的篱笆，然后穿过邻居的后院，然后打开他兔子笼的门，然后把那只死兔子放回笼中，然后关上笼子门，然后连走带跑的穿过黑暗的后院，跳过篱笆，赶快回到家里，哦，才大大松一口气。隔天早上有人敲门，哇，敲得很大声啊！这个法兰克打开门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就看见他的邻居很紧张的抓住这只死兔子。邻居说：“法兰克，我们有一个很病态的邻居啊。”法兰克说：“真的吗？怎么说？”他说：“你看，我手中抓的这只兔子三天前就死掉了，当天我埋葬了它，却有个家伙把它挖出来，整理得很干净，而且放回笼子中。”邻居跟法兰克说：“哦，这家伙真是一个病态的家伙。”我们也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叫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已经是与主同埋的人，我们又把这个尸首拿出来活跃，把它弄活一番，那我们就变成病态的家伙。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每次你发现你里面有忧虑、有沮丧、有灰心、有郁闷、有愤怒、有苦毒、有怀疑、有不幸、有不饶恕、有恼恨，或是嫉妒、暴躁、自夸或自恃，靠自己，还有自私、贪心等等肉体，你马上说：“主耶稣，我承认这个是不对的东西，你的宝血洁净我，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与你同钉十字架，与你同死同埋，我不要理会它，我不要再把它挖出来放进我心中的笼子了。”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病态的黑暗之子，因为我们不是属幽暗的，也不是属黑夜的，我们是属白昼的，就应当谨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心啊，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戴上这个信心的护心镜，那个意思就是你用信心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应许，你里面常常充满了信心的思想，就能够抵挡仇敌，就能够得胜魔鬼的诡计。早期俄罗斯在共产党统治的时期，有一个人叫做约瑟 施内生，他是一个犹太哈希德教派的拉比。那这个施内生这个拉比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头很多年。1927年一个清晨，他在列宁格勒会堂祈祷的时候，那个秘密警察冲了进来，就逮捕他，把他带到警察局，对他进行各种审问，要求他放弃所有的宗教活动，可是这个拉比拒绝了。那这个审问者就把枪对着这个施内生拉比，他说这个小玩意儿曾经让许多人改变他们的想法。这个施内生回答说，这个小玩意儿只能吓唬那些心中有着各式各样神明却只相信一个世界的人。他说我有的是一个神，可是两个世界，所以我不会受这个玩意儿威胁。所以这个拉比他已经带上信心的护心镜，他绝对信靠那位独一真神。我们不但要带上信心的护心镜，也要带上爱心的护心镜，常常被那个仁爱的灵充满在我们里头。神的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孤星泪这个故事，这个是关于律法跟恩典之间的一个冲突的故事。那个主角叫尚万强，他19年被关在牢狱，然后被假释，很快他就发现这悲惨的过去呢已经宣判他的生命被社会弃绝了。可是后来呢，有一位很虔诚的主教很仁慈的对待他，可是被牢狱岁月所伤害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尚万强却偷走了主教家中的贵重银器，然后离开了。不久他被警察逮捕，又被带回主教家中。可是这个主教还是充满了爱，他跟警察说，他这两个银台呢，不是银烛台，不是他偷的，是我要送他的。这个尚万强非常惊讶，没有想到这位仁慈的神职人员原谅他，爱他，真的把那贵重的银烛台送了他。所以主教这种爱的行为，恩慈的行为，就大大影响尚万强。他决心要秉持一个单纯的信心，开始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就隐姓埋名，而且当上了法国某个地方的市长。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尚万强不断被他的敌人，是一个警察萨威尔所追捕，而且骚扰他。萨威尔就是下定决心要证明他有罪，要把他抓回监狱。可是尚万强仍然很谦卑，他拒绝报复。他这样的行为反而触怒这个萨威尔。萨威尔是一个要求完美又墨守成规、墨守法规的人。那这个尚万强呢，他用他温柔的爱收养一个女孩叫哥瑟朵，后来又为着这个女孩的未婚夫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她。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尚万强就是一次又一次用他的良善来克服邪恶，他爱邻舍如同自己，他拒绝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前面，他愿意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牺牲。所以一路这样坚持下来，他真的在那里做光做盐，他从来没有带着怨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照顾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到最后他用耶稣基督的爱击败了他的敌人沙威尔。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尚万强一直带着护心镜遮胸，爱心的护心镜，带着爱心的护心镜遮胸，以善胜恶，得胜仇敌。那一个光明之子除了一直带着信心跟爱心的护心镜之外，还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得救的盼望。所以每天睡觉的时候，我们就睡在神的同在中，脑海充满得救的盼望，若半夜忽然主回来，我可以被提，所以我求主的荣耀占有我的全人全身，保守我的灵与魂与身子，直到我见主面的日子。早上醒来，我们再一次的安静等候神，注视神，直到神的荣耀 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让主的荣耀掌管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感情。孙德生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致力于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样才能够正确无误的反映耶稣基督的心思。好，所以我们全心相信神的话，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我们怎么样醒着睡着与他同活？就是我们要操练在心里面、心灵里面有一种注视神、仰望神的神圣习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处理很多地上的事，你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属地的事物上，可是其实我们里面灵里头还是跟神有个隐秘处的相交，对不对？我们可以用一个单纯的信心跟神联合，继续活在荣光中，无论醒着睡着都与神同活。神会保守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荣耀中，而且在信心跟爱心上增长充足，所以我们里面有得救的盼望，有得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还有神的智慧，每一天从早到晚学习遵守神的命令，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活。与神同在与神同活操练的最好的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劳伦斯弟兄，他是十七世纪的人，他教导我们怎么样跟神同活。他说我们应该要启发一个活的信心，他说小信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我们要用信心当作行为的规律。他说可惜呢，人总是以反复无常的奉献来代替。他说教会的灵就是信心，你有信心就足够使我们的生命达到完全。我们也把属灵属物质的事都一并交给神，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以成就神的旨意为满足，一切苦乐在所不惜。劳伦斯弟兄他也知道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道途花香长漫，所以有时候有苦难伤痛的事临到他也处之泰然，因为他知道借着自己他不能够做什么，但神不能失信，神一定会给他够多的力量来对付这些难处。所以他有机会彰显出美德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不是你给我力量，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后来他就得着力量过于他所求的。如果他发现自己在什么事上有不尽责的地方，他一面向神认罪，一面跟神说，主啊，只要你一稍微离开我，那我的本相就是这样，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你，是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欠。他这样认过罪以后心里就不再难过了。他说呢，在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我们一定要用最简单的信心、最诚实、最坦白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帮助。你就会看见神永不失信，神要恩待你。所以他整个灵命的根基就是借着信心，他对神一种最高的观念跟评价，而且他学习拒绝游荡的心思，很专一的在他一切行动上都是为着爱神而行，他凡事是为着爱神而做。若有好些时候他忘记思念神了，他也不怎么样不安静，他就到神面前来承认他的败坏，然后他又开始转向神思念神，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又忘记神，他就更认识自己的败坏，所以他就更多的来信靠神。所以一个人懂得信靠神是会叫神得荣耀的，这样也能够叫神赐下更多的恩典。 其实我们的生命更高，灵命更高，更完全的时候，就是我们更依赖神恩典的时候。劳伦斯弟兄认为，亲近神或者你在做事的时候跟祷告一样，只要你的心就是专为着神，想着神，爱神就可以了。那他认为什么叫做祷告？他说祷告就是信神的同在，信神的同在。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刚来这里追求神，也许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不太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但是你可以学习信神的同在，信神的同在。祷告就是信神的同在。他说除了感觉神的爱之外，他不理会别的。所以在定时的祷告之后，他还是一样在神面前感谢神，赞美神，所以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喜乐的。他说我们应当一致定规，永远定规，从心里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而且绝对的顺服神，相信神永不会欺骗我们。他说你为着爱神而做的，就是小事也不应该灰心，因为神所喜爱的不在乎事情的大小，乃在乎你是不是为着爱神而做，爱神而做。所以属灵的要诀就是信、望、爱，信、望、爱。你常常应用这三样事，信、望、爱，你就能够与神的旨意合一。在信的人呢，凡事都能；在望的人，凡事不觉得难；在爱的人，凡事更容易。他说你坚持应用这三样到底的人就大大容易了。他说我们应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今生成为一个完全的敬拜者，好像在勇士里一样。有人问他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得着这种继续不断和神同在的经历呢？他说我所有的思想，我所有的盼望都以神为依归。他说一切都是要向着神，也止于神。他认为说呢，我们原本配受一切的藐视，我们不配称为基督人，我们应该受各种烦恼、困苦、疾病、各样不顺的事，神会用内外各样的苦痛使人谦卑。那如果你这样认定的话，那就是有从人来的苦恼、试探、反对、冲突就不稀奇了。他说我们应当欢喜接受一切苦难，只要讨神喜悦。所以一个谦卑的操练与神同在的人，他很自然而然就会无论醒着睡着都跟神同活。一个活在信、望、爱中的人，他才是真正与神同活。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跟他们合作。而且这里提到，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和睦，这样就会结出和平这项圣灵的果子。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讲的话要促成和睦，不要造成分裂或是引起争端不和。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的时候学习不说话也是使人和睦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比如你听到一些似是而非又很想插嘴的话，又是听见一些是非了，有时候你发现你很想插嘴的时候，你千万要勒住自己的口舌。而且如果你发现这些话是有破坏性的时候，你不要再去转述给别人。你如果听到有人讲你朋友的坏话，然后你又把这些坏话转述给你的朋友，那你实在不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你这样转述于事无补，而且让你的朋友听了更生气，或者他里面反而生出一些怨恨或什么，那你就没有尽朋友之道，对不对？所以那些坏话，那些恶言是不值得复述的，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他不会说闲话。你知道人的老我真的很想说闲话，可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了和睦的缘故他学习不说。 有的人你看他里面那个原有的老我是那么强大，他说哦，我一定要说出我心中想说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不能拿这个借口，也不能凭自己的老我在那里乱说一通。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我们的嘴巴是要奉献给神，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仰望神，看神要我说什么。有的人他无法跟别人和睦相处，是因为他自己里面常常没有平安，他自己跟自己没有办法和睦独处的。只有一个人他常常来到神面前，他安静的仰望神，他在那里亲近神，他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然后越来越进入那个内心与神同在的一个宁静的空间，进入内里那个宁密的至高者的隐秘处，你跟那位赐平安的神连结，里面才会有真平安，这样他才能够把跟自己还有别人和睦相处。有一个善良的国王，他很快乐的统治一个太平的国家，唯一令他遗憾的事是他膝下无子。有一天，这个国王从王室的远亲中挑了三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年轻人进宫，他准备从这三个人中挑选一个成为王储，以后可以接续他。国王交代他们说，我给你们7天的时间，你们去做一件善事，7天后回来将你们所做的事报告给我听，谁做的善事最美，我将来就把王位传给谁。很快7天过去了，三个年轻人就回到国王面前。第一个年轻人说，我在半路上看到一个孤苦无依的穷人，穷妇人，我很同情他，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第二个年轻人说，两天前我带着佩剑，在千钧一发之际，我救了一个险些被老虎吃掉的孩子，我的手臂还受了伤。第三个年轻人说，我在瀑布旁边遇见一个我的仇人，当时他快掉进瀑布了，我决定伸出手来救他，我把他拉上岸之后，他很惊讶，我们聊了好一会儿，聊得很快乐，从前的误会都化解了，现在我们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国王一听，马上决定立这第三个年轻人成为王储。为什么？因为这个年轻人能够跟仇敌和睦相处，这样子 将来如果他做了国王，他一定能够跟国中的大臣还有周边的人和睦相处，对不对？他也能够跟别的国家和睦相处，不会到处树敌，这样会使国家能够得享太平的年日。所以彼此和睦是很重要的。那教会中除了留意要彼此和睦之外，这里说也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教会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显然保罗发现教会有不守规矩的人，而且因着图谋自私的利益，或因无知与骄傲在 教会中惹是生非。比如我们很有一个规定，你不能用通讯录的这些名字去做生意，然后打电话给 这个名单上的人，在那里跟他推销东西。或者呢，我们一定要守教会伦理。有的人就是不懂教会伦理，有些人是不顺服真理，那这些人都需要及早予以警戒。你知道有的人他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以为说教会只能有爱的言语啊，不应该有警戒的言语。所以每次那个负责治理教会的人，他在那里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有些人不但不支持，还在那里论断治理教会的人没有爱心。那好了，你这样做，这个教会难免就会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发生。所以保罗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所以这是教会全体的责任，对不对？保罗说我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所以这不单是治理教会的人责任，也是全体的责任。接下来保罗提到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这个也是教会全体的责任。所以每次我们有机会跟别的弟兄姊妹交通，哎，你就有机会彼此勉励或是彼此扶持。西元1547年，英国的爱德华继承他的父亲亨利八世做国王，这件事带给英国追求真理的人很大的希望跟鼓励。为什么？因为过去英国他们想要改革这个教会，改革行动一直在痛苦当中挣扎前行，很不容易。可是现在那个改革的阻挡的大手终于消失了，所以英国的新教主义就可以昂首阔步的前进。因为这个年轻的国王爱德华对于这个改革是100%的支持。有人叫拉蒂莫，他是一位宣讲全备福音的主教，当时教会的真理传讲的不清楚，而他是一个宣讲全备福音的主教。他沉寂了8年，因为当时他没有办法这样自由的宣传，所以他沉默了8年，现在可以放手去进行这个改革的工作。他的努力为他赢得了英国的使徒的绰号。他在法庭、在都市、在乡村到处讲道，震撼整个国家。因为不管走到哪里，人群总是聚精会神的听他讲道。但是这种平静跟兴盛的日子太短了，因为这个爱德华在16岁的时候忽然过世了。经过一段这个权力斗争以后，由他邪恶的姐姐玛丽继承了王位。你知道这个玛丽女王呢，她并不赞同这个新教，所以他即位不久，他叫这个拉蒂莫去出席西敏寺的会议。1553年9月13日，拉蒂莫站在议会当中，他四面受敌，周围就是那些责备的讥笑的言语。后来他就被关入塔里的监牢当中，在那里度过了1553年的秋天跟寒冬，一直到隔年的春天才离开监狱。那时候伦敦的主教叫吕德里已经关在那里，还有从事改教工作的克兰麦也在拉蒂莫关进去的第二天也被移到那个监狱里头。拉蒂莫后来这样讲，他说感谢主，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 安慰啊。所以就是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从1554年的二月初到三月底，他们一直被关在一起。那拉蒂莫这样讲，他说我们一起读新约，而且用心的讨论研究。所以他们在监牢里面呢，他们就是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因为他们都是宣扬新教，宣扬全备真理的人，所以他们就彼此勉励，彼此扶持。1554年3月，就是他们被囚6个月之后呢，他们三个人都被带到牛津去辩论这个圣餐的辩质论，结果他们三个人都被正式宣判为异端，然后送回各自的监牢。那这个克兰麦他忽然他心里都很害怕，所以他就在悔过书上签了名。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可他害怕，他就在悔过书上签了名。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的原因，免得他们忽然软弱就会做一件也许后来他们会懊悔的事。对，克兰麦后来懊悔了，几个月以后他后悔，他就取消他的签名。9月的时候呢，教皇就针对这个拉蒂莫跟吕德里的事情呢要重新开庭，结果他们被判死刑，然后被带去刑场。他们被带去刑场好像是在牛津的一个地方，有一次我们去英国有去看过那个地方，那里现在有立着一些很漂亮的那个柱子在纪念他们。那是10月的一个晴朗的清晨，吕德里还有拉蒂莫就被带到牛津的这个刑场。那这个吕德里就跑上去抱住拉蒂莫说，我的弟兄请放心，上帝会减轻火焰的炽烈，要不然他就会给我们力量度过这一切。然后他们就跪下来很热忱的一起祷告。在吕德里感人的祷告之后，拉蒂莫就举起双眼，他就泰然自若的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他说，吕德里先生，让我们安然镇静地完成我们的使命吧。我确信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他们因着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他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光荣地为主殉道，他们真的在英国点起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直到今天那个牛津的那个广场上还在纪念他们。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忍耐，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每次当你觉得你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你要思想主耶稣怎么样长久的忍耐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只要快快来到主面前，求主把他忍耐的能力分享给我们。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求主用忍耐的灵充满我们。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向众人忍耐的人，他被人咒骂他就善劝，他被人逼迫他就忍受，他被人咒骂就祝福，被人毁谤就善劝。虽然他被人看作世上的污秽和万物中的渣子，他从来不反击也不报复。所以他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常要追求良善。那怎么追求良善？路加福音18章18到19节提到有一个少年官，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你常要追求良善，就是常要追求良善的神自己，常常追求良善的神自己，常常被神那个良善的灵充满，然后我们要本着良善的动机和目的行事，不管别人怎么样恶待我们，我们还是本着良善的动机在那里说话行事。美国的金恩博士，他本着良善的动机开始推动这个非暴力的意向的时候，许多充满偏见的人想办法陷他于不义。他被谋杀之后，班杰明梅斯列举出他曾经受的迫害，他的家被炸毁，他持续不断受到死亡的威胁，长达13年。他公然被指控说他是共产党员，当然他不是。他也被那些不实的谣言毁谤，说他不诚实啦、啊、等等啊。他又被同种族的人重伤，他被捕入狱超过20次。事实上，他的布道讲稿大多数是在监狱中完成的。和他这样讲，他说：“爱是唯一能将敌人变成朋友的力量。”好，他至死相信这句话：“爱是唯一能够把敌人变成朋友的力量。”而爱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向众人忍耐，不以恶报恶，反而以善胜恶。而且爱就是你要常要追求良善。你知道英文扩大本圣经把这句话常要追求良善翻译作 Always aim to show kindness， 你就是总是定义要向人展现恩慈，就是你总是要向人表达好意跟仁慈，这个叫追求良善。主耶稣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追求良善的人，他定义向被强盗打伤的人展现恩慈，他遇见这个受伤的人先处理好他的伤口，把他交给店主照料，而且跟他说等我回来我会负责所有的费用。所以追求良善的人，他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不只要追求良善，还要学习常常喜乐。当然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多半就是心中有重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将心中所有的告诉神，把重担交在神手中，开口感谢赞美神，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神会用喜乐的灵充满我们。而且我们要以神的同在为乐，不是问题解决才快乐，而是以神为乐。你知道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因为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喜乐的灵也是没有限量的。好，明天早晨醒来，先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跟神说：“神啊，用你喜乐的灵充满我。”然后一整天从早到晚，你定义要用喜乐的心迎向每个时刻，用喜乐的态度迎向每一件事，用喜乐的眼光去看待人，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刻意去拒绝一切乌烟瘴气，心里面不住地赞美神、仰望神，定义要常常喜乐。一个姊妹，她为她没有信耶稣的儿子祷告很多年，而她这个儿子呢，不学好还染上毒品。她听讲台的信息提到要常常喜乐、常常赞美主，可是想到了儿子，她实在喜乐不起来。但是讲台上既然这样讲，也是圣经的命令，她就好好的学习。遇到如意的事，感谢赞美神；遇到不如意的事，也感谢赞美神。可是几年过去，他儿子不仅没信主，也没变好，他还是继续学习，靠主常常喜乐，常常感谢赞美神。有一天警察局打电话来说，他儿子吸毒开车发生车祸，人已送到医院。他到了医院，看见儿子的模样，真是又气又急，心想说：“主啊，我已经赞美你感谢你这么久了，这种情况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赞美得下去呢？” 后来心里又想，常常喜乐也是主的命令嘛，他不能任凭自己继续这样又气又急，一直充满乌烟瘴气。他决定还在心里面要开始开口感谢赞美主，然后接着他就跪到儿子床边大声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施行拯救，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知道吗？他儿子看见听见大大的受感动，出院以后竟然整个生命都翻转过来，他现在成为一个信主有爱主的人。所以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可以翻转那个属灵空气，可以影响他周围的人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为什么受造之物会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二十二节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在那里一直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都喜乐不起来的。但神的种子不一样，神的种子就是那些被喜乐的灵充满，常常喜乐，在灵里得胜，而且结出喜乐这项圣灵果子的人。那个常常喜乐的人，因为他灵性灵里面的得胜，可以医治释放叹息劳苦的受造之物。所以保罗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保罗说他有圣灵结的果子，那个意思是保罗真的结出喜乐这像圣灵的果子。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得赎，他就要跃入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享受那个永世荣耀的完满喜乐。所以保罗也劝我们这些人要学习常常喜乐，这样心里面就会充满荣耀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的命令是不住的祷告。当然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你一整天口中念念有词，而是你心里面不住的与神相交，你用信心的仰望，眼目不断的仰望耶稣，注视神。有时候你要做一件事，用很短的时间望一望神，正在做的时候你把神摆在眼前，做完了事再感谢神与神相交。有一个人来问马加略教父说，我们该怎么祷告？这个老人家回答说，祷告的时候没有必要长篇大论，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你只要跟主说，主啊，照你的旨意怜悯我吧。挑战来临，你只要说，主啊，帮助我。因为主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而且会对我们施行怜悯。昨天晚上牧师团契的聚会，那个领会的同工这样讲，他每天早上出门要去上班，他就跟主说，主啊，帮助我。所以他一整天也是借着很简短的祷告，在那里跟神相交。所以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他越长进就越倚靠神。常常借着一个简短的祷告，这种不住的祷告的灵，每一分钟在那里支取神的恩典，他不住地在那里仰赖神，倚靠神的恩典而活。你操练这种不住的祷告，很帮助我们可以召回游荡的心思，来知觉神的同在。所以你随时随地你把你的心向神举起，可以超过地上的人事物，毫无挂虑的停住在神身上。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安息的所在，也是我们生活的重心。神很喜欢跟我们来往，所以他喜欢我们借着不住的祷告跟他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另外不住的祷告，我觉得也包含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容易在生活中活在那种不住的祷告的灵里面。而如果你在生活中操练不住的祷告，你也容易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 你知道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五节，先知以西结看见异象，有一道河水，就是圣灵的河水，对不对？那个圣灵的河水先涨在到人的踝子骨，再涨到腰，再涨到慢慢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表明圣灵的工作是渐进式的。所以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追求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是渐渐被充满的。一开始圣灵的河水只到你的踝子骨，也许是你有一些很初步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可是有可能只到踝子骨。可是如果你更加的渴慕，你继续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每一次聚会都很认真的追求圣灵充满，在生活当中也学习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追求良善，哎，这样圣灵就越多的充满你，也许充满到膝盖，你会多多的屈膝祷告。可是如果你心中仍然被那个无限量的渴慕所充满，你在那里求神扩大你的渴慕，所以你不停止追求神，继续的不住的祷告，也学习顺服神，哇，那个圣灵的河水就往上涨到腰部了。你想想看，你在游泳池里面，水达到你的腰部，你会感觉有阻力，对不对？你不能够随心所欲的行走。同样，当一个人更深的被圣灵充满，更多被圣灵管制，他没有办法随便过日子，他继续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在圣灵里祷告。可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圣灵河水到达腰部，我们继续祷告说，主，我要分享你身上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我们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饮于圣命和乐河的水，小心谨慎的顺从圣灵微小的声音，直到这个圣灵的河水漫过我们的全人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水，整个人都浸泡在圣灵里。我相信这个是今天早上圣灵要做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工作，让你的思想浸泡在圣灵里，让你的感情浸泡在圣灵里，也让你的意志完全降服于圣灵。所以好不好，让我们更多的倒空自己，更完全的降服，呼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满有圣灵的人。阿们。